彭城，字立健，是益州华阳人。小时候因为好学被州里人称道，考中进士。曾与同科进士登上相国寺的阁楼，其他人都眺望故乡，有出仕为官的快乐，只有彭城向西望去，惆怅地说，父母年事已高，我怎敢舍弃早晚的奉养，而贪图一人的荣耀呢？第二天上奏请求侍奉赡养父母。过了几天被任命为汉阳军判官，于是得以请求回家。很久以后，有人推荐他的文才品行，被召去考试，任管阁教刊。他坚决推辞回到家中，后来又被任命为凤州团练推官。天禧初年，因寇准推荐，任管阁教刊，改任天平军节度推官，参与校正南北史隋书，改任秘书省著作左郎，升任本省丞，集贤效力，恳求方便照顾父母，得以任蒲州知州，蜀人得以担任本郡太守，是从彭城开始的。蒲州人很少知道学习，彭城为他们兴办学校，召集他们的子弟作为学生进行教育。彭城的父亲去世，下葬后有甘露降落在墓地的柏树上，人们认为是他的孝心感动的结果。扶桑期满，任荆门军知军，改任太常博士，被召回朝廷，同判尚书刑部，出任安州知州，调任提点京西刑狱，改任夔州路转运使。恰逢土贼田中霸又使下西州蛮人将要入侵，彭胜正好巡视州郡，到达边境，大规模召集边地官吏，整兵下山来防备贼人，贼人逃走了，于是派人离间他们，贼人的同党杀了田中霸，灭了他的家族，被召回边修起居住，升任知制告，多次升迁至工部郎中，进入翰林院为学士，兼任吏部留内权、三班院、任群牧使。患病后，仁宗命令太医诊治，赐给宫中的珍贵药物。去世后，赐给白金300两。御史之杂和谈请求赠给官职，没有允许，诏令让他的一个儿子领取俸禄，直到丧期结束。当初边修起居住的职位空缺中书舍人，而彭城在候选名单中，皇帝指着彭胜说，这是老儒生，一向有恬淡谦退的名声，没人能替换他。等到召见时，告诉他说，你是先朝老臣，长期在外地任职，但从未自己说过。彭城回答说，臣出身孤寒偏远，自己衡量本分，怎敢有过分的期望。皇帝很赞赏他。彭城稳重寡言，生性极为孝顺，不喜欢经营家业，收集了万余卷书，都亲手校对刊正，蜀中所流传的书籍多出自彭城。晚年历任掌管赞礼之职，但文辞不够精巧。姬颖，字公时，是应天宋城人，父亲姬氏曾任石守主簿，有百姓父子因重罪被囚禁，府中发文书让姬氏审理，姬氏依法处置了父亲，而儿子得以免罪。父亲死后，托人传话说，主簿是仁德之人，将会生贤能的儿子，日后必定昌盛。第二年姬颖出生。天圣年间考中进士，被任命为蔡州团练判官。王曾任青州知州，调任天雄军，都征召他为从事。后因王曾推荐，升任太子中尉，任集贤效力，历任开封府推官、三司度支判官、同修起居住，升任知制告，多次升迁至尚书兵部员外郎，被召入翰林院为学士，还没来得及谢恩就去世了。诏令将告敕、袭衣、金带、安乐马赐给其家。姬颖考进士时，王曾、张之白向继任南京留守，见到姬颖谨慎忠厚，笃志好学，对他们的子弟说，这是你们的表率。张尧峰曾跟从姬颖学习，所写的文章大多留在姬颖家。后来张尧峰的女儿进入宫中，成为修媛，很受宠爱，让他弟弟张化基到姬颖那里，请求编赐他父亲的文稿，并作序献上。姬颖没有答应，也没有献上。梅志，字公仪，是成都新繁人，进士出身，出任大理评事、蓝田上原县知县，调任昭州知州、苏州通判。两浙饥荒，官府借贷种子粮食，不久督促偿还很急迫。梅志说，借贷本来是为了施行恩惠，反而加重了百姓困苦，诏令延缓缴纳期限。庆历年间升任殿中侍御史，当时多次出现灾疫，梅志引用《洪范》上奏便借说，王审为岁， 是说君王总领百官如同一年四季，四季有不顺时，就要检查自己的职责。今年春天日食，夏天地震，秋天雨水，一年之中灾变涉及三个季节，这是天意认为陛下检查职责不够而叮咛告诫啊。一水，落水暴涨冲毁房屋，海水涌入台州杀死百姓，浙江堤防溃决，黄河泛滥，这就是所谓水不润下。陛下应当亲自择己修养德性，以挽回上天的眷顾保佑。阴不胜阳，则灾疫就会停止，而圣德就会日益兴起。调任开封府推官，升任判官。僧人常营用信件通达宫女，车官正欲醉酒呼喊，殴打巡逻的士兵都被释放不加追究，没至请求全部杖责发配。改任度支判官，仅为侍御史。论奏石元孙不在战场战死，被捆绑而回，是国家的耻辱，不斩杀就无法激励边将。两次上奏没有答复。李用和被任命为宣徽使，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梅志说，建国之初，杜审琼也是皇帝的舅舅，官职只到大将军。李继龙多次有战功，晚年才被授予史相。祖宗如此慎重对待名位器用，现在不应该急剧授予没有功劳的人。以户部员外郎兼侍御史之杂事，全判大理寺。说全陕西转运使张尧佐没有才能，通过后宫升迁，恐怕会连累皇上的圣德。并上奏请求裁减资政殿学士员额，召代制官一同议事，恢复百官轮流应对。皇帝对大臣说，梅志议论事情有体统，任命他为户部副使。恰好在紫宸殿宴请契丹使者，三司副使应当坐在殿东边的廊屋下。同僚中有人说，小型宴会照例在殿上就坐，而大型宴会则应在殿门外。于是没有就坐，与刘石、陈济快步走出，被降为海州知州，调任苏州，入朝任度支副使。当初河北年成饥荒，三司曾运江淮的米粮供应河北，后来江淮饥荒，有关部门还要征收那个数额，梅志上奏减免了，升任天章阁代制陕西都转运使。回京判吏部留内权，进为龙图阁学士、华州知州。州中每年防备黄河，征调壮丁，砍伐贪徒芦苇，梅志认为使百姓疲惫，上奏用州兵替代。黄河大涨，将要决口，夜间率领官署督促工匠修完堤坝，水没有造成灾害，诏令奖励他的功劳。构当三班院，同之共举，请求任杭州知州，皇帝赐诗送行。多次升迁至右谏议大夫，调任江宁府，又调任河中府。梅志性情醇厚沉静，不做矫揉刚立的行为，政绩也像他的为人。平时从不问家业，喜欢作诗，多有警句，有奏议四十多篇。司马池，字河中，自称是晋安平献王司马孚的后代，征东大将军司马阳葬在安邑兰回曲，后为分割安邑设置下县，于是成为下县人。司马池年少丧父，家产数十万全部让给各位书版，而自己努力读书。当时议论的人认为蒲坂、窦京、大洋路官运沿路线迂回遥远，于是开辟了山函口道路，从闻喜翻山到达园区都认为方便。司马池对人说，前人为什么舍弃捷径而走迂远的路，大概一定有不便之处。众人不以为然。不久山水爆发，盐车人牛全部淹没在河中，众人才佩服。考进士应当在殿庭考试时接到母亲去世的消息，朋友藏起了书信。司马池心中不安，夜不能寐，说，我母亲一向多病，家里难道不会有什么变故吗？走到宫城门徘徊不能进去，于是告诉了他的朋友，而朋友只告诉母亲生病，于是号啕痛哭回家。后来考中，被任命为永宁主簿。出入骑驴，与县令关系不好，司马池因公事夜见县令，县令面向南拒坐不起身，司马池拉着县令面向西同坐讨论事情，没有丝毫屈服。历任见得皮县尉，蜀人谣传戍兵叛乱，蛮人将要入侵，富人争相埋藏金银逃往山谷。县令驴丘孟松介其他事由到州府，主簿称病不出，司马池代理县中事务。恰逢上元节张灯，于是让百姓游玩观赏，共三夜，民心于是安定。调任郑州防御判官，光山县知县。 宫中营建诏令各州调运竹木，州府文书要求三天内全部缴纳。司马池认为本地不产大竹，要从齐黄购买，不是三天能运到的，于是重新与百姓约定日期，约定过期不缴者治罪，结果缴竹比各县都早。圣度向朝廷推荐他改任秘书省驻作左郎兼安丰酒税，调任小西县知县。刘晔任河南知府，征辟为司路参军事，一年多任留守司通判。枢密使曹利用奏请任群牧判官，推辞不就，朝廷坚决授予他。曹利用曾委托他查核大臣所欠进马价，司马池说命令不能执行是因为上面的人违犯，您所欠的还很多，不先缴纳怎么能催促别人。曹利用惊讶地说，吏员骗我说已经缴纳了，立即命令送交官府，几天后所有欠款者都缴纳了。曹利用被贬斥，他的党羽怕获罪，反而诋毁他的人很多，唯独司马池在朝廷公开说称曹利用冤枉，朝廷最终没有追究。恰逢诏令百官轮流应对，司马池说唐代制度门下省对诏书的发出有不妥当的可以封还，现在门下省虽然有封驳的名义，但诏书全部从中书省以下发出，这不是用来防止过失的措施。内侍黄甫济明在张献太后宫中供职，监管姑马司，自称姑马有盈余利息，请求升官。此事下到群牧司查看，没有盈余利息。黄甫济明正掌权，从制置使以下都想迎合上奏，唯独司马池不同意，被任命为开封府推官，敕令到阁门，被黄甫济明的党羽阻挠，罢为耀州知州，升任利州路转运使、凤翔府知府，被召回任知谏院，上表恳切推辞。仁宗对宰相说，人们都喜好升官，而唯独司马池喜好退让，也难能可贵，加直使馆再次任凤翔知府。有疑难案件上报，大理寺总是驳回，属吏惶恐引咎自责。司马池说长官是正事所由出，不是诸位的过错，于是独自承担罪责，诏令不予弹劾。祁阳镇巡检夜间在富人家饮酒，部下士卒抓住他，让他立约不敢再督责士卒，然后才解开捆绑。司马池逮捕首恶诛杀，巡检也被罢官，多次升迁至尚书兵部员外郎，于是监视御史之杂事。曾说陕西用兵没有素将，刘平好自用而缺少智谋，必定误大事。后来刘平果然失败，改任户部度支盐铁副使，任期届满，中书省进呈名单，皇帝说这是坚决推辞谏官的人。升任天章阁代制，河中府知府，调任同州，又调任杭州。司马池性情平易，不修饰饮食供应，处理繁巨事务不是他的长处，又不懂无地风俗，因此诽谤讥讽传到朝廷。转运使将军张从阁弹劾司马池处理事务不当十余条，以及拖延德音，降为国州知州。当初转运时已经上奏弹劾司马池，恰有吏员盗窃官银器，被关押在州狱，自己陈述为将军掌管私厨，所卖银器超过半数。又有越州通判司在货物偷税，乃是张从阁的姻亲派人私下请求。有人对司马池说可以检举弹劾来报仇，司马池说我不做这样的事。人们称他为长者，调任晋州知州，去世。儿子司马旦、司马光，司马光自有传，从子司马礼。司马旦字伯康，清正刚直，敏锐刚强，即使小事也一定审慎思考，考虑不恰当不罢休。因父亲恩应，任秘书省校书郎，历任正县主簿。正县有妇人令氏诉讼争夺他人田地，家有很多金钱，买通党羽和官吏，勾结欺诈，十年不能判决。司马旦拿过案卷一看，真假立现，罢黜了十多个吏员，受冤者得以平反。又有景元庆豪强欺压乡里，没人敢奈何他，司马旦擒获依法处置。当时司马旦年纪还小，上下都轻视他，从此震惊佩服。吏员捕蝗，趁机骚扰百姓。司马旦说蝗虫是百姓的仇敌，应当听任百姓自己捕捉，上交官府。后来铸为法令。遭遇父母丧事，服丧期满，兼饶州永平驻前监，任祁县知县。天大旱，百姓缺食，群盗抢劫掠夺， 富家大族甚至用兵器自卫。司马旦召集妇人小以祸福，于是他们争相拿出粮食减价出售，仍然不失盈利，饥民得以救济，盗患也平息了。被举荐监在京百万仓，当时祁县隶属太原，因太原挽留没有被召，任黔州通判未成行，被举荐监在京杂物库。任宜兴县知县，当地百姓嚣闹好讼，司马旦每件案件一定追究到底，严厉惩处，把犯人绑在县门上，百姓渐渐以犯法为耻。市场横贯大溪，贾昌朝所修的长桥破败年久，司马旦劝百姓修缮恢复，不费力而完成。当时王安石任常州知州，开凿运河，从各县征调民夫。司马旦说，工程大而急迫，百姓有不能承受的，那么祸患不仅仅是不成功而已，请让各县每年轮流服役，虽然缓慢，但必定完成。王安石不听。秋天大雨连绵，百姓苦不堪言，很多人上吊自杀，工程最终停止。历任梁山军知军、安州知州。司马旦治理州郡有大局观，所施行的措施取于合乎道理，方便行事。两次兼凤翔太平公，在熙宁八年退休。历任17个官职，升迁至太中大夫。元佑二年去世，享年82岁。司马旦淡泊无欲，生活供给只求勉强够用，人们看不出他身居高位。他与弟弟司马光始终有爱，没有闲言碎语。司马光住在洛阳，司马旦住在下县，都有园林池沼的盛景。司马光每年去探望司马旦一次，司马旦也偶尔到洛阳看望司马光。凡是司马光平时所谈论的天下大事，司马旦都对他有帮助。等到司马光被征召为门下侍郎时，他坚决推辞不接受。司马旦用大义对他说，你平生诵读尧舜之道，想使君主达到尧舜的境界，现在时机可行却违背，不是进退的正当做法。司马光幡然醒悟，就任职位。当时天下人担心司马光最终不肯出山，等听说这件事后，都高兴地称赞司马旦说，这是长者的话啊。英宗即位，按惯例亲属入朝庆贺可以得到官职，当时司马旦在梁山，几个尚未做官的孙子都不派去，只派了他的堂兄之子司马炳。司马旦与人交往凭借信义，喜欢周济别人的急难。曾经有因犯罪免官贫困无法生存的人，他每月分俸禄接济他，那人无法报答，愿意把女儿送给他做妾。司马旦惊讶地谢绝了，急忙拿出妻子嫁妆中的财物让他出嫁。司马旦生于丙午年，与文彦博、陈公寻、西汝炎举行同年聚会，赋诗画像，世人认为是盛世，比作唐代的九老。他有三个儿子，司马良是任江作监主簿，司马富勇任成一郎陕州通判，司马宏任陈留县令。司马宏的儿子叫司马普。司马礼字昭远，考中进士，脱去布衣，授官威胜军判官，改任大理寺丞。庞吉任敷衍经略使时，上奏让他任福州通判。周将是个武人，不守法度，司马礼平时与他相处很欢洽，遇到公事却神色严厉的据理力争，从不稍微宽容。他性格廉洁沉静，正直质朴，所到之处都有惠政。每次罢官后到京师，从不曾拜访哪位权贵。审官院张榜公布长期空缺，别人都不愿接受的职位，他就接受后离开。后来任黔州知州，以太常少卿身份去世。司马普字文季，小时候在外祖父范纯仁家长大。绍圣年间党争事起，父亲司马宏上书论辩而获罪，范纯仁被贬到永州，眼睛失明，有客人来一定让司马普引导着来见。当时司马普才7岁，上前作揖应对像成人一样，客人都惊叹。他凭借范纯仁的遗恩得官。司马宏死后，他赤脚步行扶着灵柩回乡，调任晋宁军事曹参军。通判违法转运，史王嗣暗示司马普搜集他的过失，司马普不同意，说下级官吏陷害长官不仅违反常理，而且人们将不吃我剩下的东西了，我死也不敢听从您的教导。王嗣认为他贤能而推荐了他。晋康初年入朝任余部，又司员外郎。金兵到达汴京郊外，朝廷命司马普出使，金人首领问他家事， 他全部告知。首领高兴地说是贤者的后代，对他更加以礼相待，于是推心置腹，告诉他赶快寻求合议。司马普回来后报告，主事者犹豫不决。都城陷落后，皇帝想起司马普的话，任命他为兵部侍郎。回亲二弟将要北迁，他又写信请求保存赵氏政权，金人怕他挟持他北去，并且抓走了他全部家属。开封仪曹赵鼎将他的长子司马卓藏匿在蜀地，所以得以幸免。建炎皇帝即位，赦令传到燕地，司马普私下派人带着赦令去见徽宗，被人告发。金主怜悯他的忠诚，释放了他。徽宗去世，司马普与奉命出使的朱辩在燕地共同商议扶丧的礼仪。朱辩想先请示，司马普说作为臣子听说君父去世，应当表达哀痛，还请示什么？假如请示而不允许怎么办？于是穿上斩衰丧服，早晚哭泣。金人也认为他义气而不过问，又派朱松年秘密出行，将金人的实情回来报告。宋朝通过王伦出使，拿着黄金赐给司马普。王伦回来后说金人任命司马普为行台左丞，司马普推辞才作罢，金人更加敬重他。后来在真定去世，讣告传到朝廷，下诏称赞他忠节显著，追赠兵部尚书，谥号忠节。李吉字幼己，祖先是范阳人，后来迁居郑州，父亲李谭任左拾遗。李吉考中进士，两次调任升州观察推官，寇准推荐他的才能，擢升大理寺丞、兴化军之军，以殿中丞身份任曹州通判。曹州有个百姓叫赵建，一向无赖，把持郡中短长，肆意作奸谋利。李吉到任时，赵建在京师，就来拜见李吉。李吉不见他，他辱骂着离去，投匿名信诬告李吉，并借此诋毁朝政。正赶上有人上书告发赵建的事，朝廷命转运使与李吉调查情况。李吉逐条上奏赵建前后所做不法之事，下诏御史弹劾查明实情，将赵建在市集斩首，李吉因此知名，擢升陇州知州。当初设置提点刑狱时，宫内将李吉与陈刚二人的名字交给中书省。第二天任命陈刚为河北提点刑狱，李吉为陕西提点刑狱，特升一级官职。回朝判三司摩堪斯出任凤翔府知府，调任延州，授三司户部副使，任淮南转运使，多次升迁至太常少卿、秦州知州。议论的人认为李吉谨慎厚道，不是手边的材料。李吉到秦州后，州中将士官吏也很轻视他。恰巧有个禁军士兵大白天在市场上抢夺富人的金钗，被抓住带来。李吉正坐着看书，叫那人到面前略微审问，那人认罪。李吉立即下令斩首，照常看书，于是将士都很惊服。改任左四郎中、枢密直学士，以右谏议大夫召回，管理三班院，再升尚书工部侍郎，历任杭州、运州、应天、河南府知府，召入任御史中丞。去世享年70岁，特追赠礼部尚书，谥号公会。李吉资质清正耿介，所到之处治理简约严明，喜欢推荐鼓励下级官吏，乐于称道别人的好处。在杭州时厌恶当地风俗轻浮奢侈，不举办宴饮游乐。一天冒雪出郊外，众人以为应当设宴请客，他却独自去拜访林部清谈，到傍晚才回来。做官多年不曾买过无中的物品，到离开时只买了白乐天吉。在河南时杜衍任提点刑狱，他偶尔与杜衍聚会，饭菜很简陋。后来有权势的宦官到任，也没有增加菜肴，杜衍感叹他的清德。他娶张氏为妻，性格极度凶狠。李吉增生了一个儿子，寄养在外宅，张氏坚决请求接回来抚养，于是集合亲属把儿子往堂柱上撞，撞碎了他的头。李吉于是没有儿子，以弟弟的儿子为后代。燕素字木之，青州义都人，父亲燕俊慷慨仗义，杨光元反叛时率领部属迎接福燕青，于是在曹州安家。燕素小时候丧父贫困，外出游学，考中进士，补授凤翔府观察推官。寇准任知府，推荐他改任秘书省著作左郎、临邛县知县。 县民曾苦于立足追逼骚扰，烟素消木片作为牒文，百姓诉讼中有牵连逮捕的人写上他们的姓名，让他们自己来，都按时到达。任考成县知县，河南府通判。赵入任监察御史，寇准当时任河南知府，上奏挽留他。升任殿中侍御史，提点广南西路刑狱，升侍御史，调任广南东路。回朝后被丁未增务，出任越州知州。调任明州，当地风俗轻浮强悍，喜欢斗殴。燕素下令只惩罚先动手打人的人，于是斗殴平息。直招文管，任定王府记事参军，判尚书刑部，建议京城死刑一次复奏。而州郡的监狱中有疑点及情节可悯的上请，多数被法司驳回，于是得到不应奏请的罪名，希望像京城一样死刑允许复奏。于是下诏一狱及情节可悯者上请，记载在刑法志中。此后死刑上请的多得到宽待，议论从燕素开始。擢升龙图阁待制，全知审刑院，梓州知州。回朝后同纠察在京刑狱，再判刑部，多次升迁至左谏议大夫、亳州知州，调任青州。正值年岁欠收，命兼任京东安抚使。入朝判太常寺兼大理寺，再任审刑院知院。燕素说，就太常寺中庆都涂颜色，每三年皇帝亲祭就重新装饰，时间久了，所涂的漆越来越厚，声音越来越不和谐。于是下诏与李诏、宋祁一同按王普律立即刮削清洗敲击，用律准校正，在后院试验，声音都和谐了。又下诏与张德相、冯元祥定刻漏，升龙图阁直学士、颍州知州，调任邓州，官至礼部侍郎，退休去世。燕素喜欢作诗，多达数千篇，性格精巧，能作画，达到精妙品级，画山水布置浓淡，意象悠远，尤其擅长画古树折竹，曾制造指南车、祭礼古车和漆器进献，又进上莲花漏法。下诏司天见在钟鼓楼下考教，说不语，重天立相合。然而燕素所到之处都刻时记录他的方法，周俊用来侧后黄昏拂晓，世人推崇其精密。在明州时做了海潮图，著有海潮论两篇。儿子燕度，孙子燕英。燕度字唐清，考中进士，任陈留县知县。京东蝗灾，年荒盗贼兴起，燕度劝县中豪强拿出六万石粟救济百姓，又实行保武法来查防盗贼，善政一天天传扬。任永兴军通判。三司使王尧臣举荐他为户部判官，因资历浅，开始命他暂时代理，于是成为惯例。出任华州知州。华州与黎阳相对，黄河扫坝下临魏都，大雨连降，柴草供应不上。燕度说，魏都实为河朔的根本，不能坐视成败，将所储存的焦草和木桩全部用来防护，扫坝因此没有溃决。再任户部判官。黄佑甲午年，益州奏报，岁星在甲午，蜀地再次发生变乱，现在又遇上，百姓忧虑。于是命燕度出使防备不测，他回奏说不值得忧虑。暂任河北转运副使，六塔河决口，因此降级任蔡州知州，调任福州。福建原来多盗贼，燕度请求赋予事权统领一路，于是加授兵马前辖。入朝任户部副使，以右谏议大夫，任潭州知州。去世享年70岁。燕度有心计，共六次辅佐大农寺。庆历年间，三司请求专卖河北盐。燕度说，川峡不专卖酒，河北不经盐，这是祖宗顺应民俗不可改变的制度，专卖不对。恰逢张方平也论述这件事，建议于是停止。燕英字仁书，因祖荫任峡丘县尉。县里有人习惯做盗贼，燕英张贴告示小玉说，现在平民有人被叫做盗贼，必定恼怒变色，却舍弃耕稼本业，做别人不肯做的事。等到陷于罪中，就终身被乡里不耻，县尉不忍心这样对待你们。盗贼感动醒悟，逐渐平息，多次升迁至太府城、开封少尹，历任广东转运判官、升副使，加授秘阁。当时正崇尚老师教，燕英说，守臣任期满考核政绩，请求把新崇教法、修葺道功作为最好成绩。 朝廷听从了，连续升职龙图阁。当时燕英在领桥七年，搜刮南海犀角、珍珠、香料、药物，进奉给宰相。那时人们称他为香燕，于是以徽游阁代之，提举李全冠，拜户部侍郎。徽宗赐书人人义士之家来表彰他，这是取王安石颂扬他曾祖父燕素的诗句。转任开封尹，赐进士出身，兼侍读，并将重用。后来因御史说燕英不能处理繁难事务，遏制奸吏，导致贼人杀害无辜，罢为龙图阁直学士。没过几个月，任户部尚书。靖康初年，以龙图阁学士任河阳知府。金兵入侵，三城正当兵冲，燕英到任后没来得及防备，而金兵骑兵大规模集结，成锐气攻城，燕英不能抵御，将要出逃，被乱兵杀害，时年50岁。建炎初年，赐端明殿学士。蒋唐自西鲁，常州宜兴人，考中进士，任楚州团练推官。期满，吏部引荐，真宗看了他考试的判词，认为很好，特授大理寺丞、临川县知县。县中妇人李甲多行不法，前任县令不能制服，蒋唐告诫小玉他不改，报告州里派兵搜查他家，搜到越制物品，将他处死。历任梅州、许州、吉州、楚州通判，以太常博士任四州知州，赵入任监察御史。宫中起火，有关部门请求追究起因，很多人被牵连到工人属下官吏。蒋唐说，起火没有痕迹，怎么知道不是天意？陛下应当修养德性，应对变故。有关部门却想归罪工人，把他们交给官吏，什么口供得不到，却就这样赐死，这是加重天谴，下诏宽免。他议论郭皇后不应当被废，因此被处罚金。再升侍御史，判三司度支沟院，出任江南东路转运使，调任淮南、兼江、淮发运事。当时废除了发运使，尚书的人屡次认为不便。蒋唐说，唐代裴耀卿、刘晏、第五旗、李训、裴修都曾做江淮、河南转运使，没有听说另外设置使名。本朝变滚，王嗣宗、刘师道也只是做转运使兼领发运司事，而每年输往京师的物资常充足。当时虽采用了他的建议，但后来终究恢复了。在江淮时，每年推荐部吏200人。有人说，一旦有谬误举荐，就要获罪。为什么举荐这么多？蒋唐说，得到1/2-3也足以报国。因失察齐州王蒙正故意将部吏判入死罪，降职为越州知州。州中的建湖是马珍所修，灌溉田地8000顷，受益的有万家。前任知州建议听任百姓自行占有，多被豪强侵占，蒋唐上奏恢复原状。调任苏州，入京担任判刑部，改任户部勾院，历任户部、度支、盐铁副使、安抚子奎禄，升任天章阁代制、江淮制置发运使。在此之前，发运使呈报地方财政账目时，会建造数十艘大船，装载江湖地区的物产进京赠送给权贵。张唐说，我怎能做这种事，每年的进献物自然可以通过一车运送。前后5年，从未去过一次京城。就地受任河东路都转运使，尚未赴任，改任洪州知州，又改任应天府，多次升迁至左司郎中、杭州知州，以枢密直学士身份任益州知州。庆历初年，朝廷下诏全国建立学校。汉朝文翁石室位于孔子庙中，张唐于是扩建其房舍作为学宫，挑选蜀官教导学生，世人一致称赞。杨日炎在蜀地时以能干闻名，张唐向来不喜欢他，于是削减宴游，减少驿站供应，专门崇尚宽松，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杨日炎的政令。又建造铜壶阁，规模宏大宽敞，但材料没有预先准备，工程进行到一半时便砍伐蜀先主刘备的惠陵和江独祠的大树，又拆毁后土庙及刘禅祠，蜀人逐渐不满，诉讼案件增多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有人指责他私用官妓，被调任河中府，又调任杭州、苏州。以尚书礼部侍郎身份退休，去世后特追赠吏部侍郎。张唐为人清高纯洁，遇事坚毅不屈，贫穷却乐于施舍，好学，擅长文辞，提携后进，到老不倦。尤其喜好作诗，著有《吴门集》20卷。 刘奎，字道元，建州崇安人，考中进士，不任广德军判官，多次升迁至尚书屯田员外郎、代理侍御史。李昭改至大岳中庆。刘奎认为音乐的根本与政教相通，不应轻易改动乐器，希望选择博学之士补充道清成职位，凡是各地胡乱献上乐说来求取禁用的人，请一律罢免。皇帝认为他的话很对，历任三司户部判官、判度之勾院、江西、两浙、淮南转运使、加直使馆、陕州知州，改任太常少卿、广州知州，所到之处有廉洁名声，代理三司度之副使。贵阳间蛮人唐和侵犯边境，以右谏议大夫、龙图阁直学士身份任潭州知州兼湖南安抚使。刚到任时，派人告谕蛮人首领使其投降，不服从，于是发兵在银江原击败唐和，继而攻破其巢穴，蛮人逃窜远去。先前将领用钱帛悬赏蛮人首领首级，到这时有人拿着首级来领赏，经审问竟是杀害平民所得，于是处死此人并停止悬赏，州境获得安宁。回朝后，代理判吏部留内权，知审刑院。河北发大水，百姓流亡到京东，成为盗贼，朝廷下诏增派京东守备。皇帝问谁可镇守运州，宰相推荐刘奎，升任给事中、枢密直学士前往。到运州后，开仓赈济饥民，百姓依赖此得以存活的人很多，盗贼平息，皇帝赐诏书褒奖。大臣商议想要修复黄河故道，刘奎极力陈说不可行，于是作罢，升任工部侍郎、福州知州，请求解除官职，入武夷山当道士，未获批准，任建州知州，不久告老，于是以户部侍郎身份退休。英宗即位后，升任吏部侍郎，去世享年83岁。刘奎曾路过江东，见到两名囚犯被关押多年，询问他们，回答说先前杀死吉州院徐贤的人，怀疑是他们两个。刘奎为他们向朝廷进言，得以释放，后来果然抓到真正的凶手。曾遇到隐士，学得养生之术，于是吃素并独居，退居一阁楼中，家人很少见到他的面。到老时，手脚耳目强健明亮，如同少壮之时。不治理财产，所收私田有多余的谷物，便用来赈济乡里穷人。去世前几天，自己写下遗表，将俸禄赏赐剩余部分分给亲族，告诉家人说，某日我将死去，如期而死，没有儿子。马亮，字叔明，泸州合肥人，考中进士，任大理评事、芜湖知县，在升殿中丞、常州通判。吏民中有因事丢失官钱的，查抄其家产仍不足以偿还，妻子儿女被牵连逮捕的多达数百人。马亮释放他们，放宽期限，不到一个月全部偿还了所欠之钱。罗楚约出使江东，将马亮的政绩上报，升任蒲州知州。适逢各路转运司设置纠察刑狱官，将福建路交给马亮复审冤狱，得以保全性命的数十人。升任太常博士、福州知州。苏义简推荐马亮才能胜任繁重事务，被召回，同提点三司都勾院、摩堪平邮司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出朝任饶州知州。州中豪强白氏常抓住官吏的把柄，曾杀人，因赦免而免罪，更加骄横，成为乡里祸害。马亮揭发其奸邪，将其处死，不忠畏惧。州中有铸钱监，工匠多而铜锡供应不足，马亮请求将一半工匠分出去，在池州另设一间，每年增加铸造明钱10万。升任殿中侍御史。真宗即位后，马亮上书说，陛下刚执政，军赏应当迅速，但各地不能按时发放，请派遣使者分别督促。另外，赦书中免除州县拖欠的赋税，但有关部门催征更加急迫，应依照赦书施恩以宽免百姓。按照旧例，以亲王担任开封府尹，地位尊贵，权势重大，容易产生嫌隙，希望借鉴其缘由，以示保全亲爱之道。契丹连年南侵，和硕一带荒凉，请求修好以安定边民。皇帝认为他的话很对，认为马亮可以重用。王军反叛，马亮被任命为西川转运副使。叛乱平定后，主将邀功不断诛杀，马亮保全救活了1000多人。 城中米价每斗千钱，马亮拿出官仓米降低价格，百姓得以渡过难关。皇帝召见询问蜀地情况，适逢用囚车押送89名被牵连的人到京城，执政想全部处死。马亮说，渔民被胁迫跟从，这只是1%，其余逃窜藏匿在山林中的还有很多。现在不宽恕他们，那些心怀不安的人听到风声会一律恐惧，一旦有人带头就会再次起事，这是消灭一个王军又生出一个王军。皇帝醒悟，全部赦免了他们，加职使馆又派回不忠。当时各州严谨，年久泉水枯竭，但官府仍催收所欠课税，关押逮捕的人每周有数百人。马亮全部释放被关押的人，并上奏废除那些严谨，又免除所属部就欠官物200余万。回朝后任潭州知州，蜀县有逃亡士兵抢劫，成为乡里祸患，众人一起杀死了他们。事情被发觉，依法当判处死刑的有4人，马亮全部宽免了他们，说为民除害反而被判死罪不是法律的本意。调任升州，行至江州，正值当年大旱，百姓饥荒，湖湘玉米的数十艘船恰好到达，马亮行文给守将发放粮食赈济平民，并上奏沿江各州都严重欠收，但官吏不救济，希望停止官府收购粮食，让百姓转运粮食相互周济。以右谏议大夫身份任广州知州。当时宜州陈进刚被平定，而陈海兵中跟随陈进反叛的家属200余人，依法应当发配为奴隶，马亮全部搁置不问。严护拖欠赋税，将妻子儿女抵押给富士，马亮全部赎回送还其家。海船很久没来，马亮派人招引他们，第二年来的船比原先多了一倍，珍贵货物大量聚集，朝廷派中使赐宴慰劳。这年皇帝东封泰山，马亮敦促告谕大师陀婆里蒲寒沙在泰山下进贡方物。历任前洪二州知州、江陵知府，再升尚书工部侍郎，又任升州知州，调任杭州，加级贤院学士。在此之前，江涛大涨，调兵驻堤，但工程未完成，皇帝下诏询问抵御江水的策略。马亮带着诏书到五原祠祷告，第二天潮水因此退去，露出数里长的横沙，堤坝于是筑成。入朝任御史中丞，建议市民父祖为安葬而分居，请从今以后为安葬的不得擅自分居。第二年改任兵部侍郎、泸州知州，调任江陵，又调任江宁府。仁宗初年拜尚书右丞，又任泸州知州，召回判尚书都省兼知审刑院，升工部尚书、亳州知州，又调任江宁府，以太子少保身份退休，去世追赠尚书右仆射。马亮有智谋策略，对政事敏捷，但所到之处没有廉洁的名声。吕夷简年少时跟随其父吕蒙亨在福州为官，马亮见到他感到惊奇，将女儿嫁给他。妻子刘氏恼怒地说，嫁女儿应当给县令的儿子吗？马亮说，这不是你能知道的。陈执中、梁氏为京官时，田况、宋祥及其弟宋齐为童子时，马亮都厚待他们，说这些人日后必定大显，世人认为马亮之人。马亮去世时，吕夷简正在相位，有关部门拟定谥号为忠肃，人们认为不合适，儿子马仲甫、任天张阁代之。陈锡亮，字公弼，他的祖先是京兆人，唐朝广明年间为避难迁居梅州青神县的东山。陈锡亮幼年丧父，但好学，16岁时准备跟从老师学习，他的兄长为难他，让他管理30余万钱的利息。陈锡亮全部召集借钱的人，烧掉他们的债券后离开。学业完成后，便召来兄长的儿子陈庸、陈玉让他们学习，于是都考中天圣8年进士，乡里人将他们的门闾提名为三郡。起初任大理评事、长沙知县。有个叫海印国师的僧人，出入张献皇后家，与各位权贵交往，仗势占据百姓土地，人们不敢正眼看他，陈锡亮将其逮捕，依法惩处，全县大为震动。郴州主场有人伪造凭证给疏户送交官府，事情败露，疏户应当处死，陈锡亮察觉他们无辜，释放了他们，不久果然抓到伪造凭证的人，在升殿中丞，调任户县知县。老吏曹腆蔑视法律，认为陈锡亮年轻， 轻视他。陈希亮到任后首先查获其罪过。曹铣磕头出血，愿改过自新，陈希亮告诫后释放了他，最终成为好官吏。巫习每年敛集百姓钱财祭鬼，称为春斋，否则就会有火灾。百姓谣传有穿红衣的三个老人主管放火。陈希亮禁止这种行为，百姓不敢违犯，火灾也没有发生。拆毁数百处非法祠庙，勒令70多家巫习务农。等到离任时，父老送他出境，哭着说，您离开我们，红衣老人又要出来了。升任太常博士。有人上言说，郴州案件救活了判死罪的人，赐五品符。起初蜀人在蜀地为官，不得担任通判州事。陈希亮因母亲年老，希望降低资序担任知县，以便侍奉母亲，于是任临津知县。母亲去世后，扶桑期满，任开封府司录司事。福圣塔失火，官府想重新建造，估计费用3万。陈希亮说，陕西正在用兵，希望将此费用供应军需。皇帝下诏停止建塔。青州百姓赵宇上书说，赵元昊必定反叛。宰相认为赵宇狂言，将其流放建州。赵元昊果然反叛。赵宇向所属部门申诉，不被受理，逃到京城自行申诉。宰相发怒，将其关入开封监狱。陈希亮说，赵宇应受赏，不应获罪，争论不止。皇上释放赵宇，赏其为徐州推官，并想任命陈希亮为御史。适逢外戚沈元吉因奸盗杀人，陈希亮一审问得实情，沈元吉自己惊慌倒地而死。沈家上诉，皇帝下诏御史弹劾陈希亮及各位院吏。陈希亮说，杀死这个贼人的只有我一人，于是认罪被免官。一年后，盗贼在京西兴起，杀害首令，复辟推荐陈希亮可任用，启用为房州知州。房州一向没有军备，百姓惊恐想逃亡。陈希亮用牢城卒混杂山河户，得到数百人，日夜部署训练，声威震动山南，百姓依靠此得以安定。殿试雷甲率100多士兵在竹山追捕盗贼，雷甲不能约束士兵，所到之处行暴。有人怀疑他们是盗贼，报告陈希亮说盗贼入境，将到城门。陈希亮立即率兵逐水据守，命令士兵拉满弓不得发射，士兵都站立如木偶。雷甲射箭，士兵不动，于是雷甲下马跪拜请求处死，说起初不知道您的是官军。官吏士兵都想斩雷甲示众，陈希亮只惩治了10多个行暴的人，让雷甲以补道赎罪。当时大盗党君子正嚣张，转运使派供奉官崔德晕追捕他。崔德晕追丢了党君子，于是包围竹山百姓中盗贼曾居住过的项家，杀死父子三人，在南阳市悬首示众，说这就是党君子。陈希亮察觉其冤，将崔德晕关入监狱。崔德晕不服，党君子在商州被捕获，皇帝下诏赐项家绢帛，免除其家赋役，将崔德晕流放通州。有人说华阴人张元逃往夏州，成为赵元昊的谋臣。皇帝下诏将其家族100多口迁到房州，监视出入，他们饥寒将死。陈希亮说，张元的事真假不可知，假使真有此事，魏国的人终究不顾家，这样只会坚定其为贼的决心罢了。这些人又都是他的远亲，没有罪。于是秘密上奏，皇帝下诏释放他们。老幼在陈希亮庭下哭泣说，现在应当返回故乡，但怎能离开父母呢？于是画了陈希亮的像供奉，任满回京。执政想任命他为大理少卿，陈希亮说，法律拘泥条文不是我所愿，希望得到一个州郡效力，于是任命为宿州知州。州城跨汴水建桥，水与桥相冲，常损坏船只。陈希亮开始建造飞桥，没有桥柱，以便往来。皇帝下诏赐司绢褒奖，并将此法颁下，从京城辖区到四州都建造了飞桥。皇佑元年，陈希亮调任华州。在殿上奏事时，仁宗慰劳他说，我知道你痛恨邪恶，不要因审视儿子的事而心怀戒惧。还没出发，又下诏让他提举河北汴狄都转运使魏冠，弹劾希亮擅自增减物价。不久，魏冠被任命为龙图阁学士，支开封府。希亮请求在朝廷上辩论，对峙之后，仁宗认为希亮有理， 剥夺了魏冠的职务，让他治越州，并且想任用西亮。西亮说，我与转运使不和，不能算没有罪过，极力请求返回华州。恰逢黄河在鱼池扫长溢，将要决口，西亮召集所有河上的使者，征发进兵防御。他住在将要决口的地方，官吏百姓流着泪反复劝阻，西亮坚持睡在那里不动，水也退去了，人们把他比作王尊。这一年盗贼在皖剧兴起，白天抢劫张郭镇，抓住了蒲州通判景渊。仁宗为此忧虑，询问执政大臣谁可以任用。还没等回答，仁宗说，我已经找到人了。于是任命西亮为曹州知州，不到一个月就全部抓获了盗贼的同党。淮南发生饥荒，安抚使、转运使都说寿春太守王正明不称职，王正明因此被免官，下诏让西亮乘坐一车去接替他。转运使征调李须的米而免除他们的徭役，共13万担，称作差役米。米价暴涨，百姓更加饥饿。西亮到任后废除了这项做法，并且上表陈述此事，临近各郡也都废除了。他又说王正明无罪，只是办理得很好，下诏恢复王正明为鄂州知州。过了很久，西亮调任泸州知州。驻扎在寿春的虎翼军士兵因谋反被诛杀，将其他没有反叛的数百人迁到泸州，他们都自己怀疑不安。一天，有人偷偷进入府舍将要行凶，西亮笑着说，这人一定是喝醉了，宽恕了他并处以流放，把其余的人都给身边的人使唤，并且让他们看守仓库。人们为此担心，西亮却更加亲近信任他们，这些人都感激他的恩德，指着心发誓为西亮效死。改任提点江东刑狱，升为度支郎中，调任河北。嘉佑二年入朝，任开封府判官，改判三司户部勾怨。朝廷认为三司事务繁杂，不输羁押滞留，于是任命西亮兼任开差司。荣州共有18口盐井卖盐，年久盐卤枯竭，有关部门还像当初一样征收赋税，百姓破产被没收家产的有300多家。西亮为他们说话，退还了没收的家产，每年减免30余万斤。三司羁押的部书，从天禧年间以来有未结的账目604件，明道年间以来有生事212万件，西亮日夜督促吏员，共9个月处理了其中的1/3。度支吏员不及时勾销，西亮仗打了他。副使认为西亮擅自决断处罚，因此事务又停滞了。恰逢接办契丹使者回来，西亮自己请求补任外官，于是被任命为京西转运使，赐3品服。石塘河的义兵叛乱，他们的首领周元自称周大王，震动了汝州、洛阳一带。西亮听说后，当天就轻装骑马出去巡查，官吏请求带兵跟随，西亮不允许。那24个贼人在路上遇到西亮，因为西亮轻装出来，神色安闲平和，他们猜不透，就一起排列在路边诉苦。西亮慢慢问他们的苦处，命令一个老兵押送他们，说把这些人交给叶县，听从我的命令。到了之后，西亮下令说，你们因为自首都没有罪，但一定有首谋的人。众人不敢隐瞒，于是斩了周元示众，流放了一个军校，其余的都遣返回去，像当初一样服役。升任京东转运使。维州参军王康赴任，路过博平，有个大奸猾号称劫道虎的人，几乎把王康和他的女儿打死，官吏不敢过问。西亮快速追捕，非常紧急，最终把他流放到海岛。又弹劾官吏故意放纵，因此被免官的有几个人。周守暴虐苛刻，因为小过错没收了数10家百姓的财产，抓到小盗贼一定让他自己诬陷自己而被处死。西亮上奏了这些情况，周守最终因此被罢免。多次上奏章请求告老还乡，不被允许，调任凤翔知州。仓库的粮食可以支付12年，主管官员担心粮食腐败，年成饥荒，西亮发放12万石借给百姓。有关部门害怕是擅自发放，西亮自己承担责任。这年秋天大丰收，用新粮换旧粮，官府和百姓都感到方便。于田使者入朝，路过秦州，经略使用客礼招待他们。使者非常骄横，停留了1个多月，毁坏了驿站的器物，放纵部下到市场上抢掠饮食，百姓家都白天关闭门户。西亮听说后说，我曾经招待过契丹使者， 知道他们的情形。使者起初不敢暴虐，都是翻译教唆的，我严格依法惩处，翻译害怕了，使者就不敢动了，何况这个小国呢？于是派教练使拿着符节告诉翻译说，进入我的境内有丝毫违法的行为，我就斩了你，拿了军令撞回来。使者到了，环绕着在庭下跪拜，西凉命令他们在两廊坐下吃喝，护送他们出境，没有一个人喧哗。英宗即位，升任太常少卿。监狱中有个盗贼，依法应当处死，同僚官员坚持不同意。过了很久，盗贼杀了看守的吏员逃走了。西亮把之前的议论上报朝廷，朝廷认为西亮的意见是对的。同僚官员害怕了，想要找事重伤西亮，西亮自己觉得没有什么事。起初州郡之间互相送酒，照例都私自占有，但法律不允许。西亮把酒送给贫困的游士，不久又说这也是私自占有，用自己的家财补偿了。于是借此上书弹劾自己，不停地请求离职，因此被分司西京。不久退休去世，享年64岁。西亮曾梦见奇异的人按着图告诉他寿命，到这时果然如此。追赠工部侍郎。西亮为人清正刚劲，欲望很少，不给别人好脸色，从王公贵人以下都敬畏他。见到正义的事就勇敢去做，不考虑祸福。所到之处奸民华丽都改变心智和行为，不改变的必定被诛杀。但他出于仁爱宽恕，所以严厉而不残忍。年轻时与蜀人宋府交游，宋府在京城去世，母亲年老，儿子端平年幼，西亮供养宋府的母亲终身，把女儿嫁给端平，让他和自己的儿子们一起学习，最终考中进士。有四个儿子，陈臣任度支郎中，陈克任华州推官，陈寻任大理寺丞。陈造字继长，年轻时纵酒好剑，用钱如粪土，仰慕朱家郭谢的为人，乡里的侠士都尊崇他。在岐山脚下曾经带着两个骑士两支箭与苏轼游览西山，有雀鸟在面前飞起，让骑士追逐射他，没有射中，于是策马独自冲出，一箭射中了。于是与苏轼在马上谈论用兵以及古今成败，自称一世豪士。年纪稍大改变志向读书，想以此在当世施展抱负，但始终没有机遇。洛阳的园林宅地壮丽与公侯相等，河北有田，每年收得薄千匹，晚年都抛弃不要，隐居在光州黄州之间，称为其亭。住草屋吃书食，步行往来山中，妻子儿女奴婢都有自得其乐的意思，不与世人交往，没有人认识他。看到他戴的帽子方儿高，说这难道是古代方山官的一项吗？于是称他为方山子。等到苏轼被贬黄州，路过齐亭，认识了他，人们才知道是陈造。